22，天上的云突然掉到树间。马仓派喜饶僧格祖师转世的第三世巴登洛德法王开顶了考试，由联合国际世界佛教总部主考，国际佛教僧尼总会监考。当时要选我当监考师之一，但佛陀师父说，在这里的出家人不要参加，我们驻地所有的出家人都没有列席参与。说实在话，我很想去亲自看看这场开顶考试，想了解这考试到底有多大神威。考试时，佛陀师父也没有参加，法师、仁波切们再三请求，佛陀师父说，我绝不参加你们的考试活动。当天佛陀师父是与我们在一起，还为我们说法做开示。我们面朝着考场的方向，看着天空，总想看看天空中能有什么收获。皇天不负有心人，就在考场方向的上空，白云成团。最大的奇迹是白云中突然出现五彩光环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白云从高空突然掉了下来，掉到树尖那么高。这时我惊得一口气差点哽不上来，又觉得十分恐怖，当时还认为是原子弹爆发。就在惊恐之际，树尖上滚动的白云中，一道蓝光闪亮，出现了第一世多杰羌佛的报身像。随着蓝光像化为五彩长虹消失了。这激动人心的场面，我们已经惊得目瞪口呆，热泪夺眶而出，心如像撞钟般的跳动。只有一种感觉，这里就是佛国，这里就是佛土，完全无法抑制我们的情感。这就是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佛陀师父。此时听到佛陀师父说，你们在干什么？还不听我讲吗？为什么要走神？我说，佛陀师父出现最伟大的佛法圣境了，我看到您老人家在云中，那云从高空中突然掉下来，只有三四秒钟的时间，多杰羌佛就坐在里面化红身走了。佛陀师父说，你们现在在听我说法，不要看花眼了，就算是多杰羌佛在里面，那也是第一世，我是惭愧者。巴登洛德法王最前方作者，通过七师实证考试后，现场监考师们及观礼者纷纷上前祝贺。巴登洛德法王通过现场七师实证的考试，金刚换体禅确实正道，达到神识自由出入的正量功夫。还听监考师们回来讲述，在现场人群中出现了非常多的曼达拉、曼陀罗图案，非常殊胜。巴登洛德师兄已经连续三年通过七师实证监考的开顶考试，今年是第二年年审，年审时在七师实证面前展现了强大的隔空金刚力。他能得到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的真传大法是非常不容易的。他自从拜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为师以后，一直都非常虔诚。十几年前曾有一本虔诚的获得，书中记载了 当年的总持大法王，现在的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所教授的弟子，个个皆是高人。同时也介绍了喜饶根登巴登洛德师兄求法的事迹。为了说明巴登洛德师兄是如何的真心虔诚求法，请大家参看《虔诚的获得》。我在这里仅将《虔诚的获得》书中第七页到第34页略加缩写简述。喜饶根登巴登洛德师兄学法非常的诚心。当年他去求法的时候，总持大法王师父当时尚未公开是多杰羌佛第三世的身份，带着30余人到净慧山去，途中遇有一位像济公和尚模样的乞丐式人物，也是总持大法王的弟子，名叫云子。他拦路挡车，文忠侠师兄指着他骂他烂乞丐，云子师兄在后面追赶他们的车子，他如痴如疯地追着汽车，破烂的衣服随风飘荡着。为了怕他追上来，此时车速加到80公里，这条到净慧山庄的路有160多里长，而且路很窄，来往会车的车子都会照面，并没有看到任何一辆车和云子师兄本人超过了他们的车。不到1小时，车已由成都到达净慧山庄。此时突然从半山腰传来一声大喊，师父呀，我在这里给您老人家接驾啊。只见云子师兄盘腿坐于一棵树桩上，见了总持大法王师父立即下来倒地跪拜，很有礼貌地施行大礼。大家看到他杯中的茶早已喝白了，给总持大法王师父泡的茶也已经凉了。当地的人说，这个疯和尚都已经到这里快要1个小时了，也就是说预计1个小时的车程路，他大概只用了2-3分钟的时间就到了。大家觉得他真是神通广大，个个恭敬地跪了一地，纷纷上前顶礼。从台湾和香港来的师兄弟们从来没有与云子师兄见过面，可是云子师兄一个接着一个叫出大家的名字，丝毫不差。洪泉师兄说，我们注意看他如何走法。最后云子师兄要离开的时候，只见他穿着破衣破鞋，带着茶壶芭蕉扇子，拖着一摇一摆的双脚，三步一点头，欲醉不倒的样子，走不到3丈远，突然间唰的一声，一个飞步顿时不见踪影。人们似乎不会相信这件事，可是这是几十个人亲眼见到的事实。回想起1995年2月14日的成都晚报就刊登了特异功能失灵，半身陷入墙内一文，文中的那位大概也是像云子师兄这样的人物。看来云子师兄的本事比他要高，因为他仅是穿墙被卡到，而云子师兄是入地顿然不见了。1992年底，巴登洛德师兄又去向总持大法王师父求法。总持大法王师父说自己没有本事，跟他学都是白学的，只是学吃饭学穿衣，因此要师兄去火车站找高人。 师兄却错把一位疯子当成了高人，甚至于还去露宿车站街边，感受到前所未有的难受，无法用语言形容。寒冬的冷酷让他躺下不到几分钟，浑身就不自在的哆嗦，犹如睡在冰窖里。想着想着，师兄内心觉得心酸，本事没学到，竟流落街头睡冰窖。此时师兄真正体会到挨冻受饿睡街头的那些人有多么的痛苦。师兄心想，但那位高人在哪里啊？我太想拜他为师，什么时候才能如愿啊？后来师兄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师姐，师姐捧腹大笑说，你遇到了疯子。在文殊院旁边的小巷，也有一位常年在街边睡觉的精神病人。总持大法王师父要你去体验关心别人，睡在宾馆与街头有何差别？有钱有势的人，不要忘了饥寒交迫的人，不要忘了挨饿受冻的人，对众生要有爱心，你到哪里去找高人啊？我们总持大法王师父就是至高无上的高人呀。你实在太糊涂了，像云子师兄这样的人，他都是总持大法王师父的弟子，你竟把黄鳝当成龙，你还是仔细的去想去悟吧。听了这一番话以后，师兄顿然恍然大悟。后来师兄看到了总持大法王师父的左脚小腿得了脉管炎，又红又肿，有的部分还皮破流脓，比右脚整整大了一倍，同时还发着高烧到39.9度。但总持大法王师父毫不引以为意，照常每天为大家说法。隔了5天，师兄从峨眉山回来后，再度去探望总持大法王师父。总持大法王师父正在教大家锻炼，腿上的脉管炎哪里有半点痕迹，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喜饶根登巴登洛德师兄见到当年的总持大法王很多圣迹，因此下定决心求法。当然求到很多法，但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圣德。到今天，他终于以他的虔诚感召，学到了真正的如来大法，成为真正的圣德。如果不是这样，原始古佛法界总教主多杰羌佛就不会降云到树间房屋之顶，为他考试显圣境。一般人会认为云子师兄的神通力说得悬了些，听起来根本不可能的事。说心里话，当我在虔诚的获得上看到云子师兄的事情时，我第一感官就认为这是弄虚作假。后来我到了佛陀师父住地后，曾请示这件事。佛陀师父说，云子是个普通人，哪有这本事？你看到吗？没有看到的东西都是不可信的，不要整天执着追求这些莫须有的事。退到1万步，就算有这件事，他是他，你是你，对你修行学佛是无关的。记住，学佛之人要学懂什么叫修行。今后有机会听我说的《戒心经》说真谛，那才重要，那才是解脱成就所趋向的目的，那才是佛陀产物在整个教法中的精髓，才是人生宇宙万物之间的真谛，
不生不灭的唯一真理。
很多人都很愚痴，有些法王、尊者、大活佛、大法师，外表看起来似乎有些道行，实际上愚痴到了自己骗自己都不知道。
也许有人会问，他们没有佛法吗？佛陀教法中，除了什么叫修行和戒心经说真谛之外，就没有另外的佛法吗？
有，当然有。释迦牟尼佛说八万四千法门，但般若法最高。至于其他的法门，那不是给非真诚者学的，
所以我只得教大家修行。行修好了，就会真心对待佛菩萨，真心利益众生。
无论你是法王还是尊者、大活佛、大法师，只要你不是真心对待佛菩萨，想学真佛法，门都没有。由于佛陀师父说不要执着云子师兄那类的事，因此从那时起，云子师兄的影子慢慢地在我心中休克了。但没想到他今天似乎有回升的现象。其实云子师兄的事我毕竟是听来的，没有亲身见到，我不能确定就是事实。而我经历了比云子师兄更厉害的事实。
有一天，佛陀师父为我们修消灾祈福加持，
当加持到家里驻地的狗狗和飞鸟、野兽、动物等众生时，由于建慧法师平时喂养他们，也是他在负责这些动物的法务，
因此有一道专门为他们祈福消灾的文书由他管理。在法会当天修法用到动物的那一张文书时，建慧法师却把他自己管理的这一道动物的文书弄丢了，他当场自己就吓得哭了起来。
我们大家帮他找也没有找到，最重要的是法会已正式进入程序，中途绝不能停，在没有办法之下，只得到另外一个城市蒙特利市的庙上去取文书。可是去的时间太久了，法会已经进行到烧动物们的那道文书，他还没有回来，真是要命。我只好打电话问他什么时间能回来。当时在庙上的正学法师接了我的电话，交给建慧法师。建慧法师告诉我说，他们在修法，叫我不要闹了，会尽快回来。
大家听到建慧法师还在庙上修法，当时心都凉了，就算马上坐快车回来，也要20多分钟的时间，根本就赶不上法会程序的时间。看来这法会彻底报废了，这样对大家来说是非常非常不好的黑账。这样不但祈不来福，反而给大家增加灾障，因为这是侮辱本尊护法的事，就相当于请了最尊贵的客人来参加宴会，等大家坐上餐桌，主人却说，对不起，今天要招待大家的东西都没有了。
这不是侮辱佛菩萨吗？就算20分钟能飞车回来，文书一道接一道，中间是不能停顿的，已经该烧动物文书了，就算回来也是无法赶上烧的时间。从蒙特利市的寺庙到巴沙迪纳的法会地，中间隔了2个城市，大概有11到12公里的路程。平时开车由于红灯口很多，
20多分钟甚至40分钟还到不了。着急之下，我又马上打电话到庙上。庙上法师们说，建慧法师刚刚离开3分多钟。那个时间是下午4:50多，正是沿途塞车的高峰期。觉慧法师说，他平时最怕在这个时间回来驻地，一般都要花40多分钟的时间。可是没想到，就在建慧法师挂了我的电话后，3分多钟的时间竟然回到了我们的场地，大家惊得目瞪口呆。经了解，建慧法师是接完我的电话后，还去了五佛殿教大家念6字大明咒后才离开的。庙上的法师们都一致证实了这件事。这一算起来，扣除法务和上车的时间大概2分钟，他只在1分多钟的时间内就走了11公里的路程。如果说建慧法师有着腾云驾雾的本事，我实在无法认同。因为他在驻地就是整天与动物打交道，不是狗狗就是猫猫，不是野鸭就是飞鸟，没有事就对着天空发呆。我们相处了10几年，深感他与常人无异，没有特别神异之处，实在无法理解。但是这一玄妙圣迹让我不得不承认，这是事实。因为我亲自还问了接我电话后转给建慧法师的正学法师，是正学法师当时在庙上把电话交给他的，我亲自跟他对的话，而且庙上现场有6-7位法师见证。当时建慧法师就在庙上，还教他们默念6字大明咒。当建慧法师回到我们驻地的那一刻，我马上打了电话给庙上，证实了之前3分钟左右他还在庙里。不管建慧法师怎么样，是他本事具有飞行神通力，还是被另外的圣力把他搬迁回来，总之这件事是庙上和我们共同经历的事实，这是我亲自打电话经历的事实，也是几十个法王、尊者、活佛、大法师、大德们在现场亲身经历的。我现在列出18个人的证明。比如陆东赞法王，他说当时他就在庙上，建慧法师跟大家一起持6字大明咒，结果3分多钟又出现在你们的驻地，佛法是庄严的，不可说。又比如开出仁波切、阿寇拉摩仁波切、妙空大法师、龙慧大师、波迪温图仁波切、香格群蛙大法师、白马多吉措姆仁波切、恒性加措仁波切、宣慧阿舍离、正慈法师、吉美卓玛仁波切、贵真居士、曲真居士、慧珠阿舍离、法慧阿舍离、景安居士、俊峰居士等人，他们都亲身经历、亲眼所见，证实了建慧法师来去自如、飞行之速犹如高速飞机的速度，这完全是事实。这件事如果我胡编乱造，那肯定我应该遭恶报堕地狱的。哪怕云子师兄的事是假的，这件事也是铁的事实。因为事情就发生在我们的身上，大家共同亲身经历的。我问了建慧法师，你什么时候挣到了这么大的本事？建慧法师说，我哪里有这么大的本事，这是你们的幻觉哦。 于是我把这件事向佛陀师父寻求印证。佛陀师父说，你是神经病，你们这一批人就只会对虚无缥缈莫须有的事情感兴趣。我不会相信建慧是这么厉害的超人，就算他有这道行，乱显功夫神通，不死也会马上重病。
你们要把心放在修行上，实在的修行才是我要大家去做的。我虽然没有这本事，但是我不相信这玄乎其妙的事情。
佛陀师父的话让我不知说什么才好。我能赌咒发誓的事难道不是事实吗？
是假的，我敢发誓吗？可是有什么办法？佛陀师父毫不感兴趣。我们也不能反对佛陀师父，只是把简单的铁的事实告诉大家。
舍利弗智慧之行，摩诃目犍连神足通旅，弥哄大师从日喀则到成都，云子师兄的神妙传说，我半信半疑。但这件事不信也不成，因为这是我亲眼所见、亲身经历的铁的事实。
第二天，我又到蒙特利士的庙上，见到正学法师等比丘尼，我又再次问及他，帮我将电话转给建慧法师的时候，他在哪个地方？正学法师一听，非常生气说，明明我昨天就跟你说了，我在庙上，怎么今天还问？让我马上跟他到三圣殿去。他一进去，乒乓一声，就跪在阿弥陀佛、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佛像前，举起手来，就发下了毒誓，说，佛弟子是正学，今在三圣殿，面对阿弥陀佛、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、所有的诸佛菩萨、护法面前，郑重的发誓。昨天整个修法的过程，有陆东赞法王、建慧法师，还有包括我在内，有六位出家人跟一位居士。整个修法的过程，从头到尾，自始至终，都没有任何一个人离开庙子。 再来，正慧法师打电话给我，要我找建慧法师听电话。电话是我接的，就在庙子里接的，是我亲自拿给建慧法师。我还听到建慧法师告诉正慧法师说，他会尽快回去。以上所言，若有半句谎言，是正学必堕无间地狱，受尽一切痛苦。若有任何的功德，回向六道有情众生，愿众生能得闻正法，修行解脱，阿弥陀佛。
我不该对他提出这样无理的提问。正学法师突然发下重誓，我感到很难受，也同样跪在三圣前发了誓说，我刚才的提问是因为有人提出，我打电话给你时，你和建慧法师可能不在庙上。
我现在必须严肃地说，是你交给建慧法师的电话，建慧法师亲自和我对的话。我和他通话后，大约三分多钟，他就回到我们的场地了，这是几十个人都看到的。我如果说的是假话，我必堕无间地狱，阿弥陀佛。
佛陀师父虽然不认可此事，对此事毫无兴趣，但这毕竟是事实，建慧法师的神速飞腾是否认不了的。佛陀师父座下的一位常规弟子竟然就能如此了得，可想而知。HH 第三世多杰羌佛的如来正法，哪里是社会上的法王、尊者、大法师们能淌一点气味的呢？